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早晨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要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所需要明白你的旨意，好让我们不会走在黑暗之地的时候半跌或者是走迷，因为你的话要做我们心灵当中的光，使我们跟随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可以稳稳妥妥的走向耶稣基督这条道路。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名已经赐给我们这个位分，赐给我们这个福分了。今天早上我们要在你面前带着谦卑的心向你打开心，打开属灵的耳朵，打开属灵的眼睛，我们也要在你面前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留心查验圣灵在我们心思意念所降下的这些话语，主要是我们在你的光照当中继续跟随耶稣。谢谢主带领我们在这里彼此交通分享讲解你的话，都是按着正义分解你道的，求圣灵在当中掌权。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第五章从前面的四章突然一转到另外一个人，伯沙撒王。这个伯沙撒王他是谁呢？虽然他这里第二节讲到第二节，吩咐人将他的父好尼布甲尼撒，可是这里的我想圣经上面有个小字写什么主，好，原来他不是他的儿子，这个伯沙撒不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儿子。这当中其实又隔了三个王，好，这是三个王，可是历史考察最后这个新巴比伦最后一任王他是叫做拿波尼度。这拿波尼度呢，以前在历史的考察上并没有伯沙撒这个人，后来他们就更多的考察就发现这个伯沙撒就是拿波尼度的儿子。那拿波尼度呢，他晚年呢涉入许多的纷争了，比如说他在宗教在偶像崇拜上面跟当时的主流文化有点冲突，所以他有点跑开了。跑开之后呢，又遇到了波斯的军队，他又带兵去打仗，然后呢又常常打输，所以也常常变成绕跑的人。所以他就立了他的儿子伯沙撒在那个巴比伦城里面当摄政王，所以后面就是他的儿子巴比伦这个伯沙撒王在巴比伦里面做摄政王的。这是后来历史考察就发现了这件事情。那前面一开头讲的事情，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再来讲解。伯沙撒王为他一千大臣设摆宴席，
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
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嫔妃，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的殿库房中所掉的金器皿拿来。
王和大臣、皇后、嫔妃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
好，到这边一开头就讲到一个场景，这个伯沙撒王为他一千大臣设摆盛宴。这个吃饭的场面、喝酒的场面可不小，有一千个大臣，大概都是上层的高官。可是他在这里设摆宴席，当然我们圣经上没有刻意去写说他为什么设摆这个宴席，那但是你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篇第五章的最后一节，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王国，就是这一天晚上，就是设宴的这一天晚上，这一天晚上是他国家灭亡的那一天。国家要灭亡了，你摆设这些宴席你想做什么？那国家会灭亡，会突然之间就灭亡吗？不是，这个波斯王，波斯马代王大利乌，他已经围攻到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城外80几公里的左右，已经驻军在那里了。好，那准备怎样攻进去了？那一个王在皇宫里面遇到这么大的灾难，他在那里摆宴席，你觉得他要做什么？他要告诉世人说：“我不离开啊，你了解吗？我继续怎样喝酒。”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一些的 自高自傲。好，这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想要趁机会来鼓舞他的大臣们士气，说你看不用怕了，虽然他们攻到城外，但是你看我们还是喝酒。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买醉嘛，他也怎样无法面对现实。所以他这里圣经虽然没有写，但是他最后一句话就凸显了这个状态。所以这个人呢，这个王波沙撒王呢，他其实是很年轻的，他有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国家？他是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国家的。所以我们回到前面，他设的设盛宴，然后跟这一千人对面什么饮酒，他在喝酒。然后第二节就讲到他的堕落了。波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嫔妃好用这什么器皿饮酒。OK， 他今天干了一件事情。以前他的祖先，他的先父就是波沙撒王。波沙撒王是新巴比伦王国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王。他在当时就盖了空中花园，做了很大的很多的工程，然后征战也都得胜，所以他是个很有名的。但是他从圣殿所拿来的这些金银器皿，他敢不敢用？他其实是不敢用的。我说尼布甲尼撒王是不敢用的，他是带着敬畏的心。所以前面我们几章我们看到神在教导他，虽然他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全世界最大国家，但是神借着他的百姓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也差遣了他的先知去到了这个国家当中，来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所以各位，我们先了解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先知的职分往往是做君王的良心，就是他所讲的话。那当然对应我们今天，先知的话其实他背后是圣灵的话，圣灵告诉人要了解的话就是圣经的启示。这个启示透过过去的历史写下来的，今天透过这个启示在我们里面光照，也成了我们今天人的良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良心其实本来的良心，天然的良心已经什么堕落了，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所以先知在当时就被派到了这个当中。当然这个但以理他是几岁被抓？他大概十几岁被抓，他很年轻就被抓去外邦当奴隶了。然后经过了尼布甲尼撒，再讲后面讲的三任王，但这三任王你不要以为他们活很久，他们都是什么两年六年，只有这个拿波尼度他执政了17年。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到我们这看到这个文章的这个时间点，但以理已经80几岁了，80出头。好，那十几岁嘛，然后这些犹太人被抓到这些巴比伦，到了70年的那一年，就是我们看到最后一章这个古列王他就开始怎样释放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好，所以在神的手上面，他就掌握了人类的历史。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时候的但以理已经又经过了三任王，然后年纪也大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先了解这个背景，我们会慢慢了解进入这个情况里面。好，接下来我们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16节，第五节读到第16节。
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则是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 脸色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则是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好，到这边，那接下来从第五节就开始出现一个一个不一样的场面，就是当他们在喝酒的时候你像王当然是坐在整个酒席当中最高位，这时候突然看见他对面的墙上，这当中还有灯台，所以是照得很清楚的，就在对面的粉墙上。粉墙的意思是说用石膏所涂抹的，把它铺平，然后又是白白的，所以在夜间灯一照它是很清楚的。在粉墙上就有一只手，没有身体，只有手，然后在墙上就直接写字了。当王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他看着是心中平安还是不平安？非常的不平安，因为第六节讲到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这是什么感受？极度的害怕。他突然发现天哪，只有一只手，那一定是什么神灵之类的事情，就在墙上写了这些字。写了之后呢，我想他当下一定看不懂，对吧？看不懂他才会第七节他大声吩咐，大声你要不要了解到他的情绪，他是有点激动的，他是有点是 又是很害怕的。他就大声吩咐说，把那些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则是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怎样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我们从他的情况，我们了解什么叫做位列第三，就除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拿破尼度还在外面打仗，但是其实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父亲在外面打出了一场仗，然后怎样人不知道去对绕跑了。然后他这时候说位列第三，当然指的是他的父亲拿破尼度伯沙撒王，还有怎样这两个之外的最高位，他就是第三。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印证了历史所讲所考察的事情。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这些他们巴比伦当中的这些哲士来看了这些字也怎样，其实光那个音是读得懂的。当时写在墙上我想不是希伯来文，因为我们从后面的文章就看到他讲的这些名词这些写在圣经上的词，它基本上是亚兰文，亚兰文是当时通用的一个文字，它不是巴比伦的文字，七型文字，但是它是亚兰文，也是当时很多人用的文字。但是这些术士看了这些凑在一起的字也不太会读，然后呢也看不懂，就发生了这个场景。当然我们要先想一件事情，历世历代的王，至高至大的王多的是，为什么神不向他们启示，偏向这个伯沙撒王启示？即便他的启示带给他极度的害怕，但是他却在这里怎样对他做启示了。有多少活在这世上至高至大的君王有领受上帝这样的恩典？其实是少之又少。那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原因很简单，以色列百姓被掳到这个地方，基本上核心还是在上帝的选民的身上，所以神也可以透过怎样选民被带到的地方，神一样降下他的许多的启示跟他的心意，而且掌管那里的历史。所以这里已经70年满了， 这个王他就怎样被显出来神的计划。好，等一下我们讲到那个这个字的这个墙上所写下来的字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这里接下来第十节就出现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太后，但其他比如说英文翻译他就把它翻译成皇后，但和合本的翻译是比较对的，太后。好，因为可能就是国王的妻子都叫做 queen， 不管是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都叫做 queen。 好，但是这里中文把它翻译成比较对，太后。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表示他本来在这个宴席里面还是没有在这宴席里面，并没有在这宴席里面。他这时候知道有个大事在这个宴会当中发生了，他就怎样进去了。进去之后他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色不要 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就开始这样推荐一个人叫但以理。所以这个太后他大概是经历过尼布甲尼撒王时代的一个太后。那当然圣经上没有很清楚写说这个太后是谁，因为重点也不在于他是谁，而在于他认识了解，表示说这个事件在整个新巴比伦王当中，包括我们前面看的一到四章，这些事件在王宫里面有没有被骗传，是本来就被骗传，也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他们所知道的事情来到了这个世代，来到了伯沙撒王的世代，他并没有去在意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讲到说，十一节，你国中有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圣神的灵，他的灵性就不一样，他的讲话就不一样。你父在世的，你不讲尼撒王在世的时候，这人心中什么光明，也就是他品格是可以被查考的。他在王宫直到今天还在，但是他的品格这么长的时间，这六十几年的时间，他的品格有没有不好？没有，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人。即便他讲的话对王来讲是蛮刺耳的，包括他之前讲到尼布甲尼撒王的事情，是蛮刺耳，但是我们也我想尼布甲尼撒王也看得出来他对他的爱关系，因为他说愿这些落到我们 前面第四章所讲的，愿这些话语落到你的仇敌，落到外邦人身上，不是外邦人，落到你的仇敌身上，希望不是在你的身上，但是神的管教还是临到了。那你一定要想一件事情，上帝没事去管教一个外邦人的王，他要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也就是神透过他掌管的这些最高的权位后面，人要看到的是上帝的手。上帝如果没有介入他在这地上至高至大的日子，那个不是好事。因为上帝若放任你，结局是好还是不好？是非常的不好。上帝若介入，那是不是恩典？那是恩典。好，所以在上帝在这里也介入了，但是介入了，我们从刚刚所看的这个第五章并没有发现上帝给他第二次机会。上帝有没有给你不讲尼撒王机会？有。当他悔改的时候有没有恢复他的尊荣？有。但是这个伯沙撒王呢，完全没有，就直接审判了。好，所以我们来看王太后跟他之间的对话，他的反应如何？那 他建议了这些，而且他告诉他尼布甲尼撒王当时是使用但以理称为什么这些术士啦、法术啦、加勒底人、观照人的领袖，也就是王的顾问团当中的什么 leader， 就是这个但以理。但是他背后的这个信仰就变成了什么所有当时所有人搞不清楚各种混乱状态当中的一股什么清流，而且是什么真实的部分。所以神也透过这些在告诉全人类，信仰当中、宗教当中很多，但是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看显出来的能力。然后第十节，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把灵性圈起来，因为这个灵性就是圣神的灵在他里面，他就有什么知识、聪明，能够圆梦、解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个意思。但以理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审判。但以理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审判。 然后伯沙撒呢，就是穷困者的宝藏之子，穷困者的宝藏之子，好，就是人的最后的盼望。好，就讲到这个名字。那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但以理就被领到王的前面，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自犹大人当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了吗？”哎，你看这个王开口讲话有没有礼貌？他对但以理提醒什么？哎，你是我父王掳来的，好，那你就是被掳来的。他是在提醒他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奴隶哦，我是王哦，你是奴隶哦。你看这个小子，很明显他是妈宝型的，好，妈宝一定是宝妈养出来的。所以你看嘛，他这样的反应，他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他有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有没有警戒的心？怕到要死，可是你看到眼前的一个人，这个人太后已经提醒他了，提醒他过去的这些丰功伟业，但他在不在意？毫不在意。他就这样，但以理来到他面前，他先提醒你的身份是谁，你是奴隶哦。第十节，我听说，把我听说圈起来。其实在王宫里面这些事情已经传了很久了，可是他看到这但以理的时候，他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跟美好的智慧，听起来好像蛮奉承的，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他信吗？他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听说，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所以他信吗？以伯利信道，了解吗？他就这样讲，我听说，第十五节，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前面。”为要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把无奈圈起来，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也就是说，怎样？今天我找你来，是真的我尊敬你吗？是真的我觉得需要你吗？还是我无奈？啊，没有人会啊，所以我很无奈啊。所以你不是第一选择啊，你是不得已的选择啊。所以我把你叫来。所以一开头讲到说什么？你是。我的努力哦，第二个是我是不得已才把你叫来的哦，好，然后第十六节又讲一遍，我听说你善于讲解，明明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代，这个但以理的这个先知的位分是非常的清楚，即便当时不是用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但是他作为君王的良心，在神给他的恩赐上面清楚还是不清楚？非常的清楚，但是过了这么久，这个孩子呢，这个伯沙撒王呢，他还是在讲，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把你那个你若圈起来，你哪真正有才调。他信不信？他其实是不太信的，好，他也不太尊敬这个老人家，这时候八十几岁，在古代这个时代能活到八十几岁 也算是不简单了，所以他看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头子，他有没有心中尊敬？完全没有尊敬。他是个年轻的王，他是承袭的他的祖先所建立起来的巴比伦帝国，他以这个为他的依靠，以这个为他的怎么讲至高至大的理由波斯人攻来又怎样？我的 国家是很大的，我从印度一直管到整个以色列，这些都是我 管理的地方，我伟大不伟大？我是很伟大的，所以我不理解你、哦、所以他已经怎样，心思都已经什么堕落了，他没有去了解到这个他所存在的这个场景，他在宴乐的时候，国外面有军队攻打的时候，神在这时候用手指在墙上写字，他明明怕得要死，但是这里又装出这个东西来，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个很不成熟的君王。好，那他就讲到说，那如果你解得出来，我要给你什么？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他本来是对巴比伦的这些哲士讲的，但是他现在对但以理讲这个话，意思说反正他们也不行，那我这个话一样可以。轮到你，如果你可以解得出来的话，我就让你位居第三。好，好，接下来我们从十七节读到第二十八节。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 王啊，至高的神曾将王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如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是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庇勒斯就是你的国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好，到这边。好，从十七节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回应，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你觉得他的回应爽还是不爽？这个八十几岁的老人伊玛伯利加利，他的不怕并不是基于他的骄傲，他不是这个，他是怎样，我想他一进这个会场，这个字是很清楚的写在墙上，他一瞄过去，神的灵一提醒他，他大概知道结局的。那知道结局之后，他在不在意这个赏赐？其实不需要在意的，因为上面一看这些字，他就知道意思了。好，然后他就讲说，没关系，这些赏赐你都给别人，但是好，我们如果回去看二十九节，波沙撒撒就下令人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戴在他颈上上。最后他有没有接受？他接受了，为哪桩他接受？前面你不是说不要吗？现在为什么接受？因为没有意义，你了解吗？你要怎么做随便你，没有意义，因为今天是你被杀的日子，今天是你亡国的日子，你要做怎么做都随便你，了解吗？所以但以理已经知道这个家伙完蛋了，他没有路了，所以他想说没关系，反正我会为你解读这个文字，把讲解告诉你。然后呢，他在告诉他文字之前，他又再次提醒神在他们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所做的事情。他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然后因神所赐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可以随意的生杀，随意的升降。所以这里先提醒他，你们这个国家的存在，尼布甲尼撒王能够这么的壮大是出于谁？出于至高神。所以不要以为你在地上你的努力你的成就是出于你自己，神在人身上是有命定的，神在一个国家身上是有计划的，神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历史就在他的掌握当中，他不是控制人，但是他可以把整个结局导向他要的这一个部分。好，所以他提醒他，但尼布甲尼撒王也曾经怎样，心高气傲，灵也刚愎。各位，一个君王骄傲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世上有几个不骄傲的君王？世上有几个谦卑的君王？少之又少。所以当人得势的时候，往往也是他最堕落的时刻，从他里面就会凸显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拦他。所以君王非常需要什么？从神来的良心。先知就是做这个工作。好，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不要以为我们得势就是神在赐福我们，我们还是必须警醒，得势之后你到底是进到一个好的治理管理，还是你是放纵己心？放纵己心的时候，神的话来通常都是很刺耳的， 听得下去还是听不下去？我们发现尼布甲尼撒王听得下去，他听得下去，所以他就了解到他今天所有的威严、国家的权柄，这些都出于谁的手？出于神的手。他就里面生出敬畏的心，虽然他没有完全让这个国家脱离所有的拜偶像的行为，但是我们前面的四章就看到他高举谁？高举耶和华神。好，所以这个在他的王宫里面其实是有这么清楚的历史背景还有这些真理在他们里面，但是这个王在不在意？是不在意的。所以但以理要先提醒他，你已经有这些事情了。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神使审判临到。神使审判临到不是因为他只偏爱尼布甲尼撒王，他讨厌伯沙撒。我想神不是这样子，神并不偏待人。 这就好像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财主跟拿撒勒的跟一个乞丐拿撒勒的故事。好，然后拿撒路，好，这个拉撒路呢天天在这个财主的面前当乞丐，这个财主在不在意？毫不在意，他也不会去顾念他，反正我日子舒爽得很，神一定赐福我嘛，所以他就这样过日子，他完全不去在意。等到这两个人都死的时候，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然后这财主怎样？在地狱里面干渴的要死，然后他就怎么说呢？主啊，你叫如果可以叫人回去告诉我的子孙们，叫他们要警戒这件事情。然后呢，神有没有拒绝他？神拒绝他了。甚至亚伯拉罕说，有律法在他们当中，他们本该知道的，他们今天不知道，是谁的罪？是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了解吗？这个故事，这些前面一到四章的故事，在新巴比伦王国当中，这是不是恩惠？这是非常大的恩惠。所以各位，我们见证的时候不要以为人家不接受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讲不好啦，我们的故事不够精彩啦，没有办法感动别人，有时候是人的心的问题。好，所以如果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就不太好了。好，所以我们往下看，那 神也曾经让他被赶出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这有点重复第四章所讲的，就讲到他的心怎么样？官能症，精神官能症。当然这些现象一产生的时候，当时在整个王宫里面一定是很大的事情，一个很厉害的王突然之间疯掉了，然后过几年之后又好了。那这好跟疯掉跟好之间，他有没有写下这些理由？有，他有清楚的表达，所以圣经这里面对话都写出来了，来告诉后面世代人，你要警戒自己的心，心要敬畏神，好，不要以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位分啊，这些国家啦，你当一个王，你就可以怎样随便，如同尼布甲尼撒王这么厉害的人，神都管教他，管教总比什么刑罚好，都管教他，他都懂得学了。你这家伙实在是妈宝一个。然后呢，伯沙撒，你是他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能不自卑？好，这是整个经文当中核心的一句话，你虽知道一切，你的心却能不自卑。这些启示临到你是很大的恩惠，但是你却自高自大，向神骄傲，难怪审判就怎样快速的临到。好，所以各位，神圣经上讲的话是没错的，当在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寻求他，不是一直都给你这个恩惠的，对吧？恩典是有时限的，神不是放着让人羞辱他的神，神他是宇宙的管理者，他是万有之上至高者，他有权柄管理谁。好，当然他如果要给伯沙撒王第二次悔改的机会，那他也可以给啊，他也可以在他心里面做事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呢？好，我想这里就谈到上帝的主权了，他的主权计划里面并没有，因为关键在谁？在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他们要在外邦被管教多久？70年，有这个旨意跟计划，今天来到这里，所以神也没有给伯沙撒这些机会。好， 二十三节，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的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哎，各位，这些器皿以前在圣殿干嘛的？敬拜神的。你拿来干嘛？喝酒、娱乐。请问你，这是不是亵渎？这就是亵渎神。亵渎神，他为什么要拿这些器皿呢？连他的先祖尼布甲尼撒王都不敢拿些这些东西来炫耀他自己，然后拿这些东西来娱乐他的大臣，他都不敢。你自比他还伟大，骄傲亵渎。还有呢，你拿这些来赞美谁？赞美那些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你在拜偶像，你拿神 的这些圣器来拜这些偶像。当然，神的圣器基本上他如何为圣，不是因为他用贵金属做他才成为圣器的，不是，是因为他在圣殿当中用过，他就怎样分别为圣的。所以各位，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世人看是平凡的，我们在世人看我们是很多也不怎么不比人家撑头啦，也不比人家如意，但是你是神的器皿，阿们吗？你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仇敌随便攻击你，神知不知道？神必要血这个词的。所以我们对神要有这个安全感，神容许的环境他都有他背后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命定，这个命定就神就展开他的计划。在哪里展开？只在教会展开吗？没有，在你生活的各个层面展开。他若要塑造你这个人，他会用各种资源跟环境。也许你在小组在教会当中是受装备，是 被教导关于神的话语，但是你操练可能是在哪里操练？可能在你的家，可能在你的职场。这一切的操练要把你推入上帝在你身上的命定、旨意跟计划里面。神是全然掌权的神，所以你不要对神失去这些信心。不要以为环境不好那就是我们离开了神，不要以为环境不好就是不是我们离开神，神离开我们。不要以为环境不好就是上帝在管教惩罚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分不清楚这些事情的，但是你总要思想到神是好的，好知道说今天有这些临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仍然是好，因为耶和华是良善，完全良善的神，他不试探人，也不被恶所试探。也就是说他不会情绪失控了，你放心好了，他不会情绪失控。因为你一时的做错，一时错误的决定，他就怎样，他就弃你于不顾。好，因为人纵然失信，神总是可信的。人纵然失信，神总是可信的。更何况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恩典更大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也不要吓一跳说，哦，神的主权，他想审判谁就审判谁，那哪天他对我不爽不开心，那不死定了，谁还能够救我？所以不要误会，所以神的计划是已经定了。这个伯沙撒王的堕落事先也就知道，这个堕落是来自他出生之后才决定的吗？不是，在他的家族里面，这样的 DNA， 这样的一个灵的范围灵的影响力，在他的家族里面不断的扩大。其实也不难理解，各位，当一个王容不容易？当你讲的话，没有人会去怎么讲，跟你提相反的意见。你只要随便讲话，所有人就给你鼓掌拍掌，说英明英明，你好厉害。你会被养成什么样的人？要很警醒，这个不是好事。如果我们一直想要求得这一个东西，你就会变成怎样？心刚愎，灵怎样？骄傲。心骄傲，灵刚愎。所以各位，我们是一个能够被说的人吗？我们这个人的耳朵是能够听进人家说我们的话语吗？这个是必须要操练上来的。没有一个人听到所有人对我们提供的谏言心里面是开心的，从来没有，大概都是很难过，对吧？哎呦，我真的干了这件事情，按你这样讲也没错，我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能听进去这些别人对我们讲的话，对我们的灵命是好还是不好？是好的。 是好的。当然别人故意的伤害你也不要一直放在心上，最重要的是怎样，你听到这些话语对向神，神有办法扶持我们这个人的，他不会让你倒，他也不会让你骄傲，他总是有办法让你怎样走在他的公义道路上面。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被说的人，才有办法怎样继续跟随他。这不容易， 我坦白讲每个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不是很舒服的，当你 被念的时候，甚至你会在 当中第一时间就会找出说，对了，我有一些不好，但你也有一些错啊。我们喜欢把焦点对向怎样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我们去搜寻他的错误，想干嘛？来证明自己也不会太差，这就是逃避了核心的问题，对吧？生命就无法被火炼，因为你想逃开嘛。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个性，对不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个性，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信仰里面要怎样彼此鼓励，鼓励的当中不是怎样取暖而已。好，所以我今天看到很多FB 上面其实也是蛮可怕的工具，它就是取暖的工具。谁会回应你？回应的内容是什么？会有人对你讲真言吗？真正的话吗？可是这个时代是不断的被这个东西养，了解吗？是好事吗？我们必须去想。所以有时候年轻人遭受挫折， FB 上随便一写，然后回应他的都是什么？哎呀，你怎样啊？你多好多好啊？怎样怎样？让他怎样？所有的该面对改变的部分的力气都不见了，他就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了。要小心仇敌的诡计，他在夺走你的抗压能力，他在夺取你的改变自己的能力。这个东西被夺走，你抗压力就没了，你的面对自己不好要改变的这个能力就没了，要很小心。我讲的是真的，对吧？所以这个要警醒。你可以用，没错，你可以发展社群，你可以发展友谊，没错，但是你得警戒自己的心，在上面多少人对你讲真话，讲真话你大概就把它封锁了，从你名单当中剔除了。这个对你的生命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必须要诚诚实实去面对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好事。但是这个世代不就是仇敌透过这些工具就不断的在摧毁人这个生命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你看嘛，他亵渎神，他骄傲，他亵渎神，他又拿这些神的器皿在拜偶像，得不得罪神？好，然后今天造成这个问题绝非什么一日之寒，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所以在这个王族当中的堕落，我们其实已经清楚看到了。第二十四节重点来了，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个文字，所写的文字是什么？ mini mini tekele 无法尔心。好，那 mini mini 这个是亚兰文，它的希伯来文的音就是米拿米拿，然后特克勒就是色克勒的意思。好，米拿米拿色克勒，然后乌法尔辛，乌的意思就是 and and， 就是三个名词，三个都是什么承重量的单位。特别米拿跟色克勒是来量所有贵金属的单位，但是这个名词它本来是单位名词，对不对？单义里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要变成动词的，动词。然后一米拿就是五十色克勒，一米拿就是五十色克勒。然后乌法尔辛，法尔辛它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在第二十六节，毗斯勒。好，它其实是同义词，毗斯勒也是一个衡量单位。那米拿米拿的意思跟色克勒的意思，它改变成动词的时候，它相对的它有什么？它有数算，它有秤在天平里面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年日已经被数算了啦，你的前面的道路已经被放在神的天平上，那个天平现在已经倾一边，你用再大力气也搬不回去了。为什么？你的骄傲，你的亵渎，你的拜偶像，秤在这个天平里面你已经搬不回去了，因为神的手在另外一边，你已经怎样 没路了。所以难怪但以理看到这些字的时候，他第十七节他会对王有一点不礼貌，一来也是被他激怒了，前面他讲话实在是很没有礼貌，然后他就想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了，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了，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没有意义。虽然他没有讲出来这句话，但是他表达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你已经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什么亏欠，就是二十七节。好，所以 mini mini 就是你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各位，当然这些话但以理为什么可以说，一个人的不好我们可不可以随便说啊，你完蛋了，你还是不悔改啊，你死定了。如果我们这么讲，那叫做论断。但以理今天能够讲，是基于前面他看到这个字，那是谁？神的启示。若没有神的启示，可不可以讲这种话？绝对不行。否则就是什么？你论断，你一论断就见到耶稣所讲的，你怎么论断人，就怎么被人论断。要小心我们自己。好，除非领受启示，要确确清楚，真的是来自于神的。这时候是提出什么？警告、忠言、谏言，那听不听就是当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就不是我们的事。那神如果没有给我们这个启示去对人讲这个谏言、这个忠言，最好怎样？闭口。好，你神是给人存留机会的。那二十八节，庇士勒、本来前面讲是法尔辛嘛，对不对？这里改成庇士勒。那但以理讲这句话是有双光音的，本来法尔辛是什么？一半。什么叫一半？就是说你的国就让人家共享一半啊，共享一半，谁共享你的一半跟一半呢？你知道一半还有另外一半嘛，对不对？就是庇士勒。庇士勒这个音跟波斯是很像的音，所以你看你的圣经上面有写没有，对不起，英文版的才有写，这个庇士勒音是就是波斯，就是攻打到他们巴比伦城外八十几公里的那个波斯马代人，就是那个古列王。神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庇士勒就是波斯要掌管这个国家了，你的国家要亡国了，就是今天晚上共享一半，就是波斯人、马代人。共享你的国就是全部了啊，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就是一半的，所以庇士勒也有被分裂的意思，被分裂啦，分一半啊，对半分，就是这个意思。好，就都分给别人的。好，接下来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好，二十九节，伯沙撒下令，他就给他。那但以理也不想要去敌，不叫这什么，不用反抗了，反正没意义了。就是今天了，今天你的国家完蛋了，你要给我穿什么衣服，随便你了，青菜你了。这八十几岁的老人懒得去跟他怎样回应了。好，然后呢，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其实他的父亲拿破尼度大概也是完蛋了。那这一天在历史上写得 很清楚，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这一天在历史的考察，波斯马代人军队攻进巴比伦城的时候，他们正在宴乐当中，所以你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买醉，好让自己忘记他现在的痛苦，对吧？外面的军队已经攻来了啊，这个妈宝国王还在那边怎样饮酒作乐，怎样审判之日来到了。好，所以当夜他就被杀了。三十一节，马代人大利乌，这个大利乌就是塞鲁士古列王，或者是历史上叫做大流士二世。他那年62岁，他就娶了加勒底的 加勒底国，所以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瞬间就怎样改朝换代了，转到别人手中了。因为是谁定的计划？神定的计划。这时候也来到满七十年的，神就透过古列释放以色列人回哪里？回耶路撒冷，重建他的城墙，重建他的城。好，所以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当然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就好像被掳到外邦的人一样，不是吗？我们本来从亚当他是神所造的，神的儿子，但是因为犯罪就落在谁的手中？堕落天使的手中，就好像被掳到外邦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了，神在这些堕落的天使背后掌权的，他一样可以使用这些来训练管教我们，来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学习。所以你看到神在人类历史留下这些手笔，也要知道这背后其实都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在人身上是有命定、有计划、有旨意的。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是帮我们没收，就是看你能够多撑头我才拣选你。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这种观念是什么？现代人的证照观念。 我得先取到某种资格，我才能够做某种事情。那本来是一个平保的观念，但是今天如果变成我们在信仰当中的观念，那就不好了。那这位神就是怎样随意照我们，然后让我们自己看自己能够多努力，以至于可不可以被他选上。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念。在神的里面本来他已经预定了，他有一个计划，不管他把你放在什么环境当中，他在你身上有一个命定，这个命定是关乎永恒的，不是关乎这一辈子的。当然有连结，但是你不会那么清楚。所以他要塑造我们的心性，要塑造我们的品格到什么程度，那是什么？神的手在当中做。所以他把你逼到哪个墙角，产生哪些人，哪个环境，哪个世代，你不要对神失去信心，不要对神失去盼望，不要只是想要解决眼前的问题。你要在当中去问问自己的心，神要加添给我们永恒的属性，美好的灵性是什么？有这灵性离开，总比你在地上舒舒服服顺顺利利的过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去到的天上哪个好？哪一个好？所以愿神的命定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顺服的心、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的心，不断的成就这些事情。阿们吗？这是更重要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透过你在当时最大的国王当中，主啊，你立王废王都是出于你的手。主，我们就知道你是管理着宇宙的神，但在你总是给人一些的忠告。虽然主你有主权，你没有给波沙撒这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了尼布甲尼撒王，他虽然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有能力，但是他里面却有一个能听的耳。当但以理告诉他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会去改变他自己的。神啊，你就在他身上祝福了。神啊，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日子有多长，我们并不晓得我们面前主啊你所量给我们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在永恒当中，你量给我们的是那坐落在加美之地，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所有的应许。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主啊，能够听进这些你透过人写在圣经当中这些启示的话语。就像尼布甲贾尼撒王听进了先知但以理的话语，主啊，他的心一进入他的良心里面，他就明白这些事情。神啊，你的话语就是要成为我们的良知的。主啊，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光照，更是要启示我们怎么去面对现在的处境。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若不跟从你，主，我们就会在黑暗之地行走。但是如果跟从耶稣，神啊，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之地走，必要得着那生命的亮光。耶稣，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帮助我们向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跟耳朵，常常去听见耶稣基督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教导。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祝福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